迎收听微量元素，我是小微。
我是阿亮。
其实从现在很多的这个短视频我刷出来的，就感觉是大家的现在对于这个工作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是说是在工作上呢并没有得到本身的一种快乐的感觉，为了挣钱去干这个活，并没有体会到其中的这个更大的意义。但是呢，对于工作的这种本身的意义呢，为何咱们是体会不到这种快乐的感觉呢？
首先呢，这工作肯定得给钱，不给钱谁工作啊？我觉得这个工作首要就是挣钱，就是给钱，要钱。为了钱而工作，人嘛，是不是？它是社会属性嘛。不给钱的工作有没有人干？肯定也是有的。不过那种工作，就像郭德纲跟于谦说的相声一样，于谦老爷子是吧，他们家老爷子有钱，都是玩票，倒贴钱也得玩，那个真是一种享受。
对，就比如像你说，比如一些工作可以说也不叫工作吧，可以说也是爱好，比如说是搞一些动漫展，自发的去做一些这种 coser， 里头有很多人去穿这种衣服去，这种的其实他就是在变相的从爱好，没有薪酬的。
对，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 cosplay 角色扮演，
对，
然后就像这个卡拉 OK， 就是我宁可去花钱我去唱歌，当然了这也不算工作了，也算休闲了，但是我通过我的一个表演，哎，我抒发自己了，我放松了。那还有类似的，就像包括像奥运会啊，做志愿者呀，通过不断的竞争上岗，我才能得到这一份不要薪酬的工作，是不是？我玩命挤破头，我还要一份不要薪酬的工作，我还得搭上时间，搭上精力。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些人来说，他的另一种收获，是吧？
对，就是刚才你所说的这几种，例如是去当志愿者，但是呢，他的更多的意义呢，是在参与到这件事中。就是比如是现在比如搞一些什么音乐节了等等了，这些志愿者就像你说的是很多人去报名，但是不见得都能录用，而且是没有说是有很多的很高的薪酬，因为他叫志愿者嘛，对吧？所以说在参加这个活动的意义上来讲，在人生中的这种经历吧，可能是更丰富一些。但是这个但是这种的呢，其实都有一个有一个方向性，就是他的这个参加的这个时间很短，就是他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就是比如是三个月，长点三个月，短点可能是就是十几天，对吧？
哎，你说的这个挺对，这个我就像是周一到周五我工作，周六日我是一种休息，我不是我的主业。如果说我把它当做主业，一分钱不挣，让我白干，那肯定绝大多数人可能也正常的人不会干。
对，因为他的这个经济压力、
生活呀、
生活方面了、生活压力了，他也扛不住这样的。平常大众来讲那些工作呢，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种重复性的这种劳动，而是要通过这种自己的这个劳动去获得固定的薪资和报酬，完了去要生活的，是这种工作。
对，你看这个做志愿者也好啊，是做一些自己的爱好，哪怕免费的去付出也好，他虽然没有得到资金，那他肯定有场外其他的资金来源，才能促使他做他自己想做的这个工作。就像导演冯小刚说，我其实不想拍这个商业片，我其实是一个文艺片的导演，但是文艺片赔钱呐，我光拍文艺片我吃什么呀？所以过几年我得拍一个大的商业片来养活我这个文艺片。
哎，对，所以说是对于工作的，对于个人的一个本质来讲呢，就是你在这个社会中找寻一个适合你一个谋生的是一个手段。
其实工作呢本身就是创造价值， 即使你不给我回报，那么我对全社会的这个贡献来说，它也是有一个增长的，我对全人类也是做贡献。一般咱们都说这个需求层次，一般说马斯洛的这个五个需求层次，第一个就是生理需求，那么比如说我得挣钱呢，我得吃饭，我得睡觉，我得买食物买衣服，对吧？哎，生存。然后第二呢就是安全需求，我得需要有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不能在晚上我吃饭就被某些人群殴嘛，是不是？这是我的安全需求。然后还有一个归属需求，我在这个团体里边有一种融入感、归属感，又上升一个层次了。还有一个层次就是尊重的需求，我前三个需求都满足了，每个人有一种就是说被他人尊重所需要的那么一种感觉，那可能就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满足感了。还有最高的这个需求呢，就是自我实现。我觉得真正的能达到这一层次的人类应该是少之又少，他肯定也是生活已经比较富足了，然后安全感、归属感、受尊重已经达到了顶峰了。我觉得像那种马斯克呀，包括这个马云呐，这些人，我觉得他可能是，这是他的最终的追求。
对，像你说的那个，其实大家的现在一想的工作，为啥一说是现在为啥好多是大学毕业一说工作，感觉就是说是学的专业就全扔了。其实就像你说的，它是最后的这种大家想的都是有一个自我价值的实现，就是自己我学的专业能在这个专业上能有所建树，能所应用，达到了一个自我实现的这么一个目的，它才会有更好的一个觉得是发展。但是现在大多数出来的话，就是基本上是专业对口的很少了，就是
对，肯定这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一样，跟专业大多数都不相关的。但是通过上学，给了人们很多的，归属感，是吧？安全需求、归属感，可能你在学校里的成绩比较好，或者是说你收获同学的尊重，或者是还可能收获什么友情、爱情这些东西，是归属的需求也能达到。
是的，是的，所以说就是其实工作的本质意义啊，其实在从咱们其实一说这种的事儿，就是好多现在，网络文章已经说的很多了。其实是它的本质意义是，就是工作是其实不分像咱们所说的这个高低贵贱的，只要是你参加了社会生产劳动就叫工作，只要你参加了社会生产劳动的工作的情况下，你有付出了。其实也就它是对这个社会有贡献，有了它的意义。
我老觉得一说工作呀，我就觉得累得慌，颈椎酸。一说工作，我颈椎就是条件反射的就开始酸疼。
但是就是通过你这个说法呢，其实现在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大家伙都要说是躺平，对吧？
对，我也想说这个躺平。
一说是挺累，你像工作一说，哎呀，好累啊，颈椎酸。工作是卷也卷不动，完了现在是想躺躺平也躺不平。
不可能躺平，躺平是不可能的。
对，你给咱们可以讨论为什么不可能躺平呢？
你看啊，我就说啊，有个在经济学里边有一个叫不可能三角，它是指的是，说这三个方面很难同时获得的那么一种理论。比方说，你又想资金流动比较方便，那么你的固定汇率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可能就差点。换句话说，你要是说用钱用的方便，你的利息肯定低啊。你利息想高也行，那么风险就大了。
对，
你不可能又说风险又小，你随时存随时还取，那种不可能。这就是不可能三角。我就此引申，我还引出来就是找男朋友不可能三角啊。
对，你不能又找又帅又多金又有钱又爱你的又有时间的呀，
对吧？说的最好。对呀，你又找又帅的，又有钱的，还有专一的，可能吗？ 你要想追求帅和有钱，他肯定是，那肯定不是海王，就是是吧，渣男。这当然是大概率啊。
嗯嗯。
你又想有钱，又想专一，那么也许他就不是那么帅。
哎，
是吧？那又帅气又专一，那肯定就是没什么钱嘛。同样，女找女朋友也是这样，你又想漂亮，又想温柔，又想智商高，这也是三者不可兼得的。一般来说，就是又漂亮又聪明的女人，脾气大嘛，对不对？又想脾气好，又想漂亮，这种女人往往就比较智商是吧，就比较平淡一些。
对，
肯定是这样的。
对，她肯定是都会有缺陷的，人无完人嘛。
哎，咱们说到了刚才说的那个躺是不可能的，工作也有不可能三角，叫什么？钱多事少，
离家近。
哎，对，这三个你又想钱多，又想事少，又想离家近，我觉得不是太特别可能。
嗯，这属于就是根本就是属于梦想中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就像于刚才咱们说的，为啥现在说是又出来这个卷也卷不动？躺也躺不平呢，因为你想卷起来的情况下，你发现当你卷的时候，别人已经比你提前可能一年两年三年已经都在准备要卷了，所以说你就感觉离那个前辈们或者是卷的人们的这个差距就非常大，你就感觉哎呀，离这么大的差距，我也不可能从现在卷就能卷过人家去，就是卷也卷不动。
当你打算五点钟的清晨要努力的时候，也许别人四点钟就起床。
对，完了结果呢？完你想躺平呢？结果看身边所有人都在卷，你也躺不平。
你躺平一会儿也可以，躺平时间长了，这个是吧？那个床位费从哪来？
对，而且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身边的环境。工作还有社会的进步等等方面，其实就在驱使你不是一个躺平的一个状态。就在就是比如你说你觉得躺平很舒服，但是你躺平的情况下也分为很多种躺平的人，是有钱对吧，再有很多固定收入的情况下，你跟这种躺平你也比不了。
月收入20万的话，这样的话算是个高收入。他能躺平吗？我觉得他也躺不平。他如果也躺平，他的竞争对手或者说不说他的同行，就是他的同事们就会把他挤走。
对。
然后就算是他现在有自己的专利或者自己的就是说独门的绝学也好，他也不敢躺，因为他躺平了，他的孩子在下一代照样会继续卷。这也就是说中产它是一个不上不下的状态，它如果躺平了，就像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它要维持在自己的生态位上，它就得不停的游不停的游。
对，像你刚才说的很对，你又引出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词语，就是你说这中产阶级，就跟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博主说的一个事儿是其实很类同，就说呀，你现在就是尤其是越是你就是自己在生存和生活的这块这个等级在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你是就是不能躺平的。现在很多的是一个价值判断，就是引导你，就是一个很错误的价值判断。为什么呢？你说啊，假如我以前属于刚脱贫，我到了中产，是不是我就可以躺平了，对吧？我有了比当时可能更多的金钱，更多的资源。对吧？但是呢，你再到了这个时间呢，你假如要躺平的话，就会有很多人会把你挤出去，就你不会在这个舒适区让你待很久。第二呢，它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现在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咱们说下一个就可能带出这个话题，就是说一个成功学。现在网络宣传
学这个东西，对。
贩卖课程贩卖焦虑嘛，咱们以前调它咱们以前谈过这个这种事儿。
焦虑的问题，对。
就说你这个成功学，现在很多事儿啊，你为什么没有达到中产，你为什么没有什么进入全国的或者是福布斯排行榜或者全国的什么 top 10, 对吧，这个上头没有你名字。就是你因为你的这个努力是白努力的。 你的努力是得不到回报的，只有你的运气好，才能有这个达到了这个地步。但是现在很多人吃这一套，老觉得自己的努力，跟自己的这个运气是运气的占比，可能是这个占比要比努力更大。而是一说成功学，你的努力是没有用的，你有一个好的选择，有一个遇到了好的思维，你学了我这个思维，哎，你思维提高了，你就得有了更好的这个努力的方向，你就有能选择的方向，走入这个人生巅峰。
哎，你刚才说这个成功学，我发现一点啊，这个成功学啊，它自己本身也在进化。就像我刚开始毕业的时候，当时的成功学呢，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激励自己，你要不断的对自己狠一点，然后你要多学知识，就是对自己狠，就是当时这个成功学第一阶段是这样的。
对，
包括这个当时有让人们去读这个羊皮卷，看这个卡耐基的成功学。后来慢慢的成功学分化了，我觉得进化了，分化也好。有的就是说
你知识不够，对吧？
对，你知识不够。你认知不够，
对，你认知不够，你储备不够，
对，你怎么提高你的认知呢？买我的课，不是努力不够，因为后来人们都努力了呀，是不是？都卷起来了，
对，
然后这成功学的这个就进化了嘛。哎，你认知不够，你怎么提高认知啊？哎，买我的课，哎，这是一方面啊，还有一方面就是说，哎呀，我这认知也提高了，我都硕士了，我的好几门那个什么我都拿到了，我有努力，那好。你啊，你情商不够，你怎么能提高自己的情商呢？哎，买我的课，提高情商，360大法，你看，是吧？就挣这些钱。然后后来就是说，我情商我也学了，我也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你现在可能就是运气不够，你得学我这玄学，你得学易经，你得学这个。你看你学这个360法，
对，
你就能遇见贵人。你就能逆天改命，然后又收割一波。
对，这就是人说嘛，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嘛。
所以这个成功学我觉得也在不断的进化，跟着人们的思想它是与时俱进的。成功学好不好，它也好也不好。你要好的方面确实它能
激励，有激励作用。
对，有激励它的作用，有激励作用。
所以说呢，就从刚才你描述的这个成功学的这个进展来讲呢，其实就刚才也跟大家聊天说的这个事儿，咱聊回来，就是说是你说是成功，就是说是你不能说是不努力的情况下，你去搞什么思维积累、学习积累，对吧？你在学习的情况下，比如你刚才说，咱头一步先卷自己，先去学习补充知识，有一定的提高自己的认知，这就是在你要去卷，你要去学习的嘛。你不学习的话，你怎么提高你自己认知啊？对吧？你在你学习的过程中，对，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努力。你不可能说我天天躺在床上吃着冰激凌是吧？看着动漫，玩着手机刷着短视频的，哎，你就提高了认知了，
然后就服从天降，然后你就咔嚓一下开窍了，是吧？我就。
对，现在很多说你学习怎么着，你要自律，对吧？你要定好的时刻表，按你的时刻表去几点几分起床锻炼，完了吃早点，怎么着洗漱，完了多少学习，怎么着去自律。其实自律这个事儿呢，从本质来讲，它就是反人性的。
哎，对，它就是反人性的。
对，它就本来它就是反人性的，就跟我现在锻炼身体似的，你要打破你自己身体的一个舒适区，你才能减了肥。你永远是保持你的摄入和你的支出是一致的，你就减不了肥，就是这种情况。
哎，你看，你通过刚才你说的这个现身说法吧，我想这是当然是一个积极的一方面啊，你值得鼓励的啊，值得肯定的。但是我又想到了另一方面，现在又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就说你自律这个东西啊，它好也不好。刚才好的方面你刚才说了，不好方面是什么呀？自律这个东西啊，耗费人的意志力，耗费人的精神力，然后降低人的判断力。就是看，你看，就是说，人的意念，人的自律能力就是那么有限的一部分。你把你的精力，你把你的控制力控制在你的包括跑步啊、健身上了。可能你就没有这么大的心力去做判断了，然后它这东西是一个 是一个类似于每天的人的意志力呢，就像一个杯子一样，你把它倒出去一些水，你杯子里的水就会少一些。你像你现在好多，当然啊，你现在有成就的人，就是自律能力很强的，很自律的。但是有那些特别大作为的，就是说战略家、决策家，他其实他的生活不是说定时几点起床的，定时锻炼身体的，不是的，他可能就更听从于内心的召唤。我是吧，我睡到九点起了，我就九点起，我就文思起来了，我写文章写到凌晨两点，我就写到凌晨两点，好像是这样的。
不是以前有句话吗，就是说不会休息的人不会不懂工就不会工作嘛。
对对对对对，
以前
这个休息这个东西也很重要。
对，所以说咱们就是说自律这个事儿，它就是反人性的，就是说就是你在就卷的这种情况下，它就是反人性的，这是毋庸，
就是反人性。对
对，
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工作那么好，我工作我是为了挣钱，但是说如果超出一个限度的话，我透支我的健康了，或者是说我的家庭都受到影响了，那么我要这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不本末倒置了吗？哎，对，我又想起来这个不可能三角了。你看，不可能三角，健康、家庭和事业，这三个很难兼得，是吧？你又想要事业有成，又想家庭和睦，有时间陪伴家庭，还想健康，那个不好说，是吧？你肯定得牺牲一样。你又想健康，又想家庭了，那么好，可能事业上就差点。
对，所以说为啥你也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了自己的健康。
这我觉得人生最关键的其实就是生命嘛，啊，或者健康嘛，就是刚才孩子说马斯洛那个五种需要的最底层就是生理需求嘛。
生理需求。
我如果说这健康没有了，生命没有了，那其他都是零啊。在90年代我看相关的杂志，就说当时的日本年轻人过劳死、猝死、自杀率提高，是吧？当时
对那会儿的这种新闻还特别多，
特别多。但是你看现在到了中国，也就是当时的20几年后的中国，中国现在这个事情也慢慢的开始呈现上升的趋势了，是吧？过劳死、猝死的年轻人在工作中，是吧？打打电脑，咔嚓就死了。
这个好像有一段时间曝光的比较多一些，
这确实比较多。然后包括。自杀率也比较高，自杀率高其实还是抑郁，还是焦虑。我觉得我说一句话啊，就是可能咱们的朋友听众朋友肯定也有一些焦虑的朋友或者抑郁的朋友。我觉得怎么说呢，你焦虑了说明你在上升啊，是吧？你是中产，你如果你焦虑，你其实你在上升期啊。如果说你在底层的话，你没有这么大的焦虑，那其实是一个好现象。但是说咱们可以把它避免了，但是说你产生焦虑了去面对它。
对，产生焦虑了又要勇敢的面对它。其实你说的这个观点是很好的，就是因为你在上升期你才会焦虑嘛，像你在底层的话，你就不会去再去焦虑很多事儿了。以前有人说一句话，就你能量越大，你接受的事物都是越多的，你产生的这个你去要办的事儿，你才是要更多的，所以你才会产生更多的焦虑嘛。 对吧？
对，比方说我就是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就像那个传统的那个农民种地的一种心态，我的焦虑并没那么大，然后我就是吃得饱睡得着，我就不会失眠。你反而你像那是高级知识分子啊，或者是说这个公司的顶梁柱啊，或者是吧精英啊，然后你面对的问题会非常多，你肯定有解决不了的时候，那肯定会焦虑。就像我的那个也算是偶像吧，崔永元，他为什么抑郁呢？就是他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多问题，而是他不能够左右的，那他怎么办呢？那焦虑吧，叫抑郁吧，抑郁了怎么办？面对嘛，该吃药吃药，该运动运动，该写书法写书法，该绘画绘画，是吧？该见朋友见朋友，他健健康康的也生活了，从得抑郁症现在也20多年。又说一个就是比较积极的因素啊，有焦虑说明你这个人呢有责任心， 一般有焦虑的人都是有责任心的人，责任心强的人，责任心不强他不焦虑，他爱咋咋咋地，不会焦虑的，就是责任心太强了。我不想辜负别人，我不想辜负自己，我要把这个事儿做得更好，我要有个交代。好，那肯定焦虑，压力大嘛。
对对对。所以说，为啥现在就是通过你这个焦虑，现在还有个就今年呀，就特别火的一个说、
啊，
就是跟刚才我提的那个其实还是有点像，就是说是在上班和上进之间选择了上香，在求人和求己之间选择了求佛。嗯，这个呢其实咱们是一个正能量的节目啊。
啊，对，咱们是一个正能量的节目啊。
对
对对对对。
所以说其实你说的这是一个概念，其实是人们啊从心里来讲、啊、就一开始咱们说原来说有的这个叫什么呀专家啊带引号的专家说你得脱下长衫怎么着怎么着。
对呀、
啊。啊、嗯、其实是这个脱不脱长衫其实无所谓，人们不管是只要是人的本性来讲，就咱们刚才我说本性，他说是反人性，我说算是从本性来讲，你对一个事儿的处理或者你去工作，你都是要有会有责任心的。他不是说这个事儿交代给你，你不想你从心里讲不想去好好去办，不想去怎么说就得过且过的这种想法，都是想能尽自己努力去把这个工作或把这个事儿去。尽量的是尽善尽美的去完成。
你看啊，我估计可能你具备这个焦虑的那个性格啊，可能你具备这种。你看你还是对你对工作很有责任心，我觉得这是真棒。我觉得这个就埋下了焦虑的种子，
埋下了焦虑的种子是吧？
我对工作也有责任心，但是我通过一个动物世界，我看完以后，我就不那么特别那什么了。有的时候你看那蚂蚁，有的时候蚂蚁就是说那以后发了那些信号以后，那工蚁啊那兵蚁啊去清仓出动，然后去参加战斗啊，总有一些蚂蚁它不参加战斗，不出去，就是懒洋洋的在那儿转悠。哎，我就说这怎么不听话呀，这不服从领导啊。这后来你看，后来这出去战斗的兵蚁和工蚁都死光了，然后这些懒洋洋的这些蚂蚁们成为了就是第二轮的贴身的这以后的保镖。如果说这些懒洋洋，所谓懒洋洋的兵蚁，这些工蚁也出发的话，那么以后就没人保护了，就死绝了，这个小种群就灭绝了。那么好，我正是由于有一些平时看起来也懒洋洋、没有步调一致听指挥的这些散兵游勇们，哎，最后在第一波牺牲了之后，第二波他就能顶上来了。哎，我觉得这个可能在人类社会是不是也是这样？比方说有一些冲啊，然后可能一个炸弹咚都死了，最后一个跑得慢的可能就哎他侥幸活下来了，然后慢慢的把军旗插到了对方的堡垒上，也有可能。
对，也有可能。
对啊，
嗯，
所以我觉得跑得慢或者是躺得平不一定就是被人唾弃的，这些并不一定是缺点，被人唾弃
就是战术性躺平是吧。
哎，可能在冥冥之中，上帝造物主在冥冥之中就划分了这些人类群体或者是生物个体，哎，一些性格一些角色不一样，那他选择躺平没准是对整个族群有好处。
对，就跟那个咱们前一阵聊那个长安三万里似的，里那高适似的。
哎，
中间的有一段时间你看，哎，人家回家种田去了，对吧，让小书童陪他读书看日出种田，对吧，不操心那么多太多的事儿，做了一个躺平的生活嘛，对吧。
对，最后也成了国家栋梁股肱之臣，对吧。
对，
那这是一个我觉得不一定说是我的从生到死一直是一种奋斗啊努力啊这进取啊拼搏呀、攀登啊，我的天哪，想想都累。是吧，我也要需要有一种安逸啊清闲啊，是吧，恬静啊，
嗯
啊平和呀，我也要需要这些，可能我这样才 这样虽然你看起来我在躺平在偷懒，也许我在扎根呢，我是为了更好的生长。
哎，对你说的这个角度很好，就是一些人在看似躺平的情况下，其实他在蛰伏完了自己在不断的去吸取自己的这个积累自己的能量，是吧？其实也是一种卷，是吧？
这个东西我老觉得是在冥冥之中可能已经定下来，就植物的种子一样。
嗯，
比如说这植物的种子，我有一把种子1000粒，我撒到大地上，可能一场雨来可能发芽了900粒，哎，那100粒没发芽，但是发芽那900粒呢，他以为自己就是觉得已经是春天到来了，谁知道一场倒春寒，这900粒的种子就被摧残，就死枯死了。然后剩下那个没有发芽的，然后到了真正的春天来临的时候，大地复苏，然后真正的风调雨顺的时候再发芽，哎，它最后能长成参天大树。
对，所以说从现在来讲呢，其实很多事儿呢，就是遇到的碰上事情，别管是工作不好啦，或者是各个方面啦，你碰上你焦虑事情，你需要等一等，把这个节奏放慢下来。
对，
可能在你这种焦急的很快的节奏当中放慢了之后，你可能更能看清楚当下的一个自己自身的处境和定位，完了通过这个呢，再综合的去判断自己下一步工作下一步的这个生活去怎么走去怎么发展，这样的话就是不见得是非得像你刚才说的是拼搏了攀登了，对吧，冲浪了，非得在浪尖上了，这种的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改观，是这样。
对，只要选好了方向，哎，也许方向，也许漫无目的的走，也许能发现宝藏，也不一定。这个东西也真是，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觉得就是很多都是缘分，包括工作呀，包括这个收获呀，包括自己的心态啊，嗯，不一定就是说。
回头看看可能是命中注定。
对呀、啊、不一定是钻牛角尖就能钻出来的。这个东西也许叫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
嗯，就是命里有时折须有，对吧，命里无时
无时莫强求。
莫强求。
嗯，铁鞋无觅处，得来强。
但前不会费功夫、
哎
是吧嗯。
我觉得咱俩有点躺平。哎，咱俩不叫躺平。这叫随缘，这叫佛系，这个我觉得是大智慧。
其实我们这个说法呢，它是有适应年龄阶段的。如果你听众呢是在大学刚毕业，还没到30的这个就是这个工作还没确定期间呢，你还是不要太佛系，该去拼搏去拼搏，该去努力去努力，因为这段时间是。最好的一个努力和拼搏的时光，无论是从体力、
对对对
精力、记忆力各个方面上，
还真是
讲，
年轻人有的时候晚睡会儿，努把力，
这个是以后中年人不、哎、无法比拟的优势。
对对对对对。
完了之后呢，当你这些东西积累到一定地步，达到了一个瓶颈期的时候，刚才说的，我们说的这个是在你瓶颈期的时候，觉得你往上，哎，你觉得。也有些问题，往下呢你也看不到，也有一些焦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去考虑一下是否把节奏放慢下来。
你刚才说的太好了，咱们刚才的聊天如果说不听这个刚才说那句话，就可能会误导很多人。然后真是尤其是学生啊，这个学生阶段呢，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他所做的工作就是学习，这件工作是投入和产出是高度成正比的，我投入的努力多，我掌握的方法正确，我的成绩会成正相关的上升的。为什么就是很多投入社会的人都说这个怎么跟考试不一样啊？当然不一样了，你上学的话你努力就是有结果呀，我多做题我多刷题我分数就是高啊。但是这是上学啊，这是学生阶段，但是到了工作阶段，慢慢的随着你的职位提高，你会不可控的因素会越来越多。然后就是说不，很多东西不是通过你个人努力就能实现的，有的时候需要迂回，需要等待，是吧，需要时机。
对对对，
嗯，
原来这个咱们说的说有个那个张雪峰就说过吧，原来、
哎、
说过吗？就是说你学习是你人生中最简单的事情，也是自己唯一一件你自己能付出有能控制付出了有回报的事情。即使你一道题不会，你做了十遍，你一个单词记不住，你背两，你背一个星一天背不住，你背一星期，你背一个月，他早晚会记住的，是你自己能控制的。嗯，所以说学生阶段的这块的话，就是像咱们刚才讨论的是这种。打好底子，嗯，要说是你在学生阶段，我就躺平了，是吧？天天靠天天睡神，粒儿不想睡醒不来这种的，
那就没办法了。这个种子也许都是一个比子，是吧？
对，是你这个种子，你就不是说是等着上一波的那个等倒春寒之后你再发芽的问题了，
自身发育不良的种子。
对，你就
那多肥沃的土壤，多风调雨顺也不行。
对，是这个意思。
嗯，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呀？如果我把人生当作一场旅程的话，那么我应该看周围的风景，体验自己的心态变化。我的这一生不是为了这一个风景去打卡的，为了工作这一个风景而打卡的。我就是，我这一生来了就是为了工作，我打一卡我就走了吗？
对。按你说的这个，其实刚才咱们谈的这个事儿，就是我前两天正好刚读过一本书，叫《家庙的面纱》，应该你也听说过这本书。里头就是有一句话说的，我觉得挺切合咱们这次话题的，就说呀，这安宁呀是在工作中是找不到的，它不在欢乐中，也不在这个世界上或者这所修道院中。它仅存在你人的灵魂里。哎呀，我觉得这句话就说的很好啊。这句话可是在1900几年那会儿的一个家庙嘛。你想他那个就1920几年1920几年那会儿的一个这么个人的这个写的文章中，就已经写出这个事儿来了。你想一想，其实和现在基本上差了多少年呀？
哦，那是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当时也像咱们现在一样各种卷的时候。
对，就在当时，就是你讲1900几年嘛，那会儿是。
对，
嗯，
正是他们资本主义社会卷的时候。
那正卷的时候，所以说当时的这感叹，我就觉得我一看这句话，我觉得很切合咱们这次的，想起咱们这次的这个谈论的话题。
我这关于这个工作呢，我想引用《小妇人》中的一首诗，
嗯。
我们的小负担似乎很重，但随着我们学会背负它们，它们会变得很轻。工作使我们免于无聊和恶作剧，有益于身体和精神健康，给我们权力和独立感，胜过金钱和时尚。但请记住，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像奴隶一样工作。有规律的工作和娱乐时间，使每天既有用又快乐。这样，轻。